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八章。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们读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十一章第九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我们看第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第四十四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因为我们说过这是约翰福音三大段里面中间的一段。前面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它重点是生命 light 啊，是 life。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光，还有一个是爱。那么这三个词呢，可以说散布在约翰福音的每一个篇幅里面。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前面的七章，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生命这个字特别突出。那么假定现在大家读第二段，就是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你会发现光这个字非常的突出。那么从十三章一直读到最后，爱这个字就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呢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那么第七章呢是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现在生命到了我们的里面，从一井的泉源就变成活水的江河。那么约翰福音第二段呢也是这样，它是从光开始。你记得第八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从这里开始，结果呢，我们到了十二章，光在那里呼召我们，要我们跟从他。他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最后我们也是听见主耶稣大声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那么约翰福音第一段最后是主耶稣站着高声说：“凡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呢，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二段最后，主耶稣也是大声说，因为两次他都是在圣殿里说的，因为圣殿里人声非常的嘈杂，所以这并不是表示我们的主这里大声说是不是只有大声说神才听得见。不，你看见吗？这里的大声或者高声和那个时候的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那么圣殿里人来人往，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呢，等到当大家眼睛注目 有水从殿里流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就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如果来到他面前，结果在我生命就到我们的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最后呢我们知道变成活水的江河。那么同样的，在约翰福音要结束的第二段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在圣殿里面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我们的主不是生命的泉源，他也是光源，他是光的来源。他说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个光所照亮的是全世界，但是真正不住在黑暗里的乃是信我的人。所以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约翰福音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注意到，就是从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特别圣灵给我们看见光，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光。不过大家要记得，当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他就说凡跟从我的，现在只有跟从他的人，我们再说这个是世界的光，是照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只要有缝，只要有一点点的缝，一点点的门缝，一点点的窗缝，光就一定会照进去的。所以主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跟从我这个光，不止我们不在黑暗里走，而且呢我们要得着什么，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当我们读到第二段的时候，这个光呢基本上来说是生命的光，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刚刚第一章到第八章讲生命，生命在它里头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现在等到你进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基督徒的故事不光是生命的故事，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有光的，就是说在这个生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呢是给我们光的，所以这个光呢乃是生命的光，我们如果跟随他，我们都要得着生命的光。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生命的光？那生命光和我们持续的长进有什么关系？前面我们已经看见说生命这样一步一步的长大，最后到长成，但是是不是那条路走完了呢？没有，现在我们要更上一层楼，现在呢我们必须看见光。生命呢特别重在经历，光呢特别重在认识。一个基督徒不只有需要有基本的经历，他也需要有基本的认识。换一句话说，现在呢主要教导我们，主要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在生命树里面也是有知识的，不过那个知识是从天上来的知识。许多人以为说只要善恶树，因为善恶树害人害得很惨，那么知识善恶树里面很明显的那个树呢就是来发挥我们发展我们这个魂的，特别人吃了知识善恶树以后，这个魂呢就慢慢就膨胀了。但是因着这个缘故，有的人就说，那么好了，我们就不要用我们的思想，不要用我们的情感，不要用我们的意志，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有一点点像佛教了。到一个时候你根本什么都你因为这些给你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它，那这不是圣经里的思想。圣经里思想给我们看见说，不错，如果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必定死，而且我们的魂里面的眼睛就苏醒过来，那么我们的魂就高度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所以这就代表今天的人文主义，那可以说魂高度发展到了最高峰。 但是这并不表示宇宙中知识的来源只有一个。不错，从善恶树那里你所得着的是知识善恶树，这里有知识也有善也有恶。但是圣经里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生命在它里头，然后圣经怎么说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记不记得这个还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所以呢，它是生命的源头，它也是光的源头。它是生命源，它也是光源。因为生命在它里头，然后下面接着就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树的生命事实上要照亮我们，要给我们知识。不过这个知识是有行动的，这个知识是动态的，这个知识不是只是满足我们头脑的，这个知识能改变我们整个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知识只叫我们动口，有的知识叫我们全人都变动。那么感谢主，我们知道等到我们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如果跟从他，我们叫得着生命的光，因为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那么既然现在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的光。所以我想很清楚，从前那个生命在他里头，但是现在这个生命跑到我们里头来，而圣经说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在我们里面发光的。这个光不是外头来，这个光乃是里面的光。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那节圣经，刚才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准确的翻译出来，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九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第十节，若在黑夜行走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又是漏掉很重要的字，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补上。那么我们的主说，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在他里面没有光。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从第八章一直到第九章，一直到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那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光，一面是生命的光，另一面因为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这个光呢是在我们里面照亮的。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说若在黑暗行走就必跌倒，因为它里面没有光。所以如果我们在座有人跌倒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里面的光破灭了，里面的光没有了，里面没有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如果能够往前走，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和这个光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光是生命的光，这个光呢也是里面的光。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马丁路德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威斯里约翰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但是在整个这个圣灵所做恢复的工作里面，有一个运动，或者说有一班弟兄姊妹是神特别兴起来，特别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有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所说的贵格会。这个贵格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最早的时候就是主给他们看见，原来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一个光，叫 inner light。 那么他们那么 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一定要跟随这个里面的光。所以我们知道贵格会的聚会啊，和普通的聚会都不一样。贵格会的聚会，他们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房子里面聚会，然后呢他们来到一起，他们非常非常的安静，因为他们希望我们的圣灵能在里面给我们光照。那么主给我们有多少的光，我们就起来为主说话多少。所以呢，有的时候，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的的确确里面有的的确确他明白神的旨意了，结果呢他就起来为主说话。那如果整个聚会四十分钟没有一个人得着光的话，他们就散会了。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的聚会是最安静的聚会，你到那个聚会里面，他们所寻求的就是要得着里面的光，里面没有光他们就不说话。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是所有基督徒里面对良心的感觉最敏锐的。不止如此，他们每一次都要问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主在我里面有没有引导。所以等到他们在一起开会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决定是最慢的，因为他们不敢立刻就决定了，他们要问一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真的神的旨意。因为就着他们所明白的，神的旨意乃是借着生命的光让我们看见，如果这个光不光照的话，我们就在黑暗里，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说2000年教会历史以来，贵格会对于神的儿女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比方说宾路易士母就是贵格会的人，所以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得到许多的帮助。后来史伯克弟兄，他和宾路易士母最大的不同就是两点，第一，贵格会的他绝对他不剥饼的，第二呢，他不受浸的，他觉得这都是外面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如果注意里面的，他觉得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所以不知不觉的呢，很容易轻看外面，包括受浸了，包括剥饼，他觉得这都是仪式。所以你看见没，这也是个极端。但是史伯克弟兄呢，就认为说，根据圣经，当然有剥饼这件事，当然有受浸这件事。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史伯克弟兄不知不觉的他承受了他们的资产。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神给教会基督身体一个很大很大的资产。这一班弟兄姊妹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中，当神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注意应该怎样随从灵。因为我们知道在灵的里面有三个功用，一个功用是良心，一个功用的是直觉，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说，原来啊，生命的光乃是里面的光，所以这个生命的光呢，常常凭着良心的功用来彰显。那么直觉也这样，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那就是这里，你就看见说，这里和我们生命的光有关系，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属灵知识发生关系，和我们的走的道路的方向也有关系。所以主说，如果一个人在黑暗里，他就不知道他走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生命的光呢？因为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光呢？因为我们不要落在罪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一说了一句话是不讨神喜悦的，你看见吗？立刻你里面就有感觉，良心就控告我们。所以你看见，你立刻就需要支取主的宝血，立刻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罪。然后呢，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是公义，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时候你的良心就平安了，你就能够坦然无惧在 主的宝血底下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和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要紧。我们是不是能够长久的活在神的面前，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清洁的良心。但是不止这个光呢，也是把神的旨意给我们的。一面光显明我们的本相，另一面呢，这个光就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了。但是很稀奇，这个光是怎么得着的呢？乃是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与主有交通呢？是不是像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一样，我们到山上去好像和世界都隔绝了，然后呢好像我们这个人就与主有交通？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只有我们在幔内，只有我们在至圣所与主面对面，你一面读主的话，然后让主对你说话，然后呢你从你的深处用你的祷告来回应，那就是这样你与主对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行在光中。那么在神的光底下，你就看见你自己，你也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清楚吗？我们所得着的光乃是里面的光，乃是因为我们跟从主的结果，乃是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他在哪里，他愿意我们也在哪里。这是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他的一个愿子，他在哪里，愿我们这些人也和他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在灵我们的深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愿意我们也在那里。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个跟从他的人。那结果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的光。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主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因着这个缘故，今天呢，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结果要怎么样呢？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实在说来呀，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不一定在圣经上是那么在圣经上不是，或者说他们对于圣经不是那么认识，不像今天一样。当到底我们今天是骑在许多伟人的肩膀上，所以看得更清楚。但是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摸索里面，证实一件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你看见说这个整个这四章这几章里面的故事，就是贵格会弟兄们他们一直摸索，然后把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的那条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不错，教会历史有一般的人叫做奥秘派，他们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常常活在主面前，他们也在主面前有许多宝贵的经历。不过到底弟兄姊妹，你看见奥秘派他们在，你如果读他们的东西，到底他们的沙子过于他们的金子。但如果你读贵格会的东西，你如果读这一班弟兄们，你发现说，因为他们的经历的的确确有圣经的根据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生命长进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生命呢，就变成了我们的光。生命越长大，结果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光，那我们就不断的就得着了生命的光。所以我想呢，我们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看，我们要证实说一点都不错，这个光呢是里面的光。换一句话说，这个生命既然是在我们里面，是住在我们，主圣灵既然在我们里面，既然呢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有所说的光 通通是指着里面的光，也是指着生命的光来说的。那我们首先要来看，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那里讲说，我就是生命的光啊，我想这是第一。原来当我们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前面发生了一段故事，所以这段的故事呢，就解释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说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如果跟从他的话呢，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我们也就要注意这个生命的光到底是怎么照亮的。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如果一步一步往前，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这件事情以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呢，那个时候从橄榄山一清早回到殿里，然后呢有很多众百姓呢都到他那里去，坐在那里，就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那么正在教训的中途，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很请大家记得，这个文士啊，在整本约翰福音只出现这么一次，再也没有出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然后让那个妇人呢站在当中。他们现在给主耶稣出一个难题，他们就问主耶稣说，这个妇人呢，她是正在犯罪的时候被捉拿的，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应该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他们就问主耶稣，你看你该怎么说，你要怎么说呢？那么下面圣灵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说这个话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因为主耶稣怎么说都不对。如果主耶稣说好，你们可以用石头打他，那么他们要问，你来不是做救主吗？你怎么来也是定人的罪呢？你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但如果他们说不必，你如若主耶稣说你不要用石头打他，那么他们说，那么你把神的律法放在什么地方？神的律法明明吩咐我们，像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都变成执法的人，这些人都像警察一样，结果呢，他们雄赳气昂昂的就把这个妇人捉来了，而且把她放在当中。那我想这一次这些人他们非常得意，因为他们想这一回呢，主耶稣是一定是没有路可以走，因为这回呢一定是可以得着把柄，所以他们个个都希望主耶稣能给他们个答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这里，在法利赛人的感觉里面，文士的感觉里面，这里只有一个罪人，那个罪人就是当时他犯罪的时候我们把他捉拿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那这是个姿势上的对比，当众人都挺胸昂首很骄傲的时候，觉得这一回呢，你看见主耶稣是没有路可以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呢弯下腰去。我曾经看见过一张的画，那么特别呢把这个我们这个特别啊，这个我他那个那张画的这个英文很简单，就 not I but Christ。 那么他把那个 I 这个字啊特别描写成一个人呢、啊、笔直笔直的，但是 Christ 那个 C 呢刚好是弯腰的，是弯下腰来的。所以这两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你看一个 大写的 I， 一个你看一下 Christ 那个 C 字，这两个他把它特别突出来，那么给我们看见这两个有何等的不同。不再是我，我们每次讲到我的时候都是挺胸昂首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反而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结果他们还是穷追不舍。那么耶稣就直起腰来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完了他又不做声，又弯下腰去，又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我们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主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我们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的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在这里没有说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是用他的指头在地上画字。结果呢，光来了。这些法利赛人本来在黑暗里面，他只看见说这里这个人是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呢说，你们中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第一个可以用石头打他。然后他又弯下腰去 又去写字，结果他没有看见一个人用石头打他，一个一个都走了。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稀奇的很。那么到底主耶稣画什么字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呢，这个指头明显是人的指头，因为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嘛，所以这个指头是人子的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时候，那你不要忘记，这些人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认识圣经的人，他们对圣经滚瓜烂熟的。所以当他看见一个指头在上面画字，那弟兄姊妹，他们脑子里面立刻就想起什么，毫无疑问就想起什么，就想起但以理第五章的故事。原来但以理第五章啊，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帝国啊，曾经是非常非常的兴盛，但是没有想到啊，巴比伦也有最后的一夜。那么约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呢，就是讲巴比伦帝国那个曾经曾经是显赫一世的那个大的帝国，而且那个国呢，根据尼布加尼撒王是永远不会灭亡，不会褪色的。因为你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他所在梦里面所看见的大象啊，只有头是金的，然后呢，波斯大帝国就是银的。那么根据那个预言的话呢，就是不管这个头多么金碧辉煌，不管巴比伦多么伟大，曾经显赫一时，但到有一天这个江山要改变颜色，从金的要变成银的颜色。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就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个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夜，当他们寻欢处，当他们你知道那个王啊在那里有一个国宴，那可以说这个是他们非常荣耀的日子。就是那天事情过了以后，这个波斯那个将军呢叫做古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城呢是尤弗拉底河流过去的，所以这个城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你攻不下来，是一个永远的城。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的粮食啊，因为是水尤弗拉底河可以流过去的，所以他们的粮食最少是可以维持20年，有水，所以你不怕围困。而且呢，这个巴比伦城的四周围啊都是有很深的鸿沟，所以敌人很难过来的。那不止很难过来呢，而且呢，他必要的时候啊，他可以把这个尤弗拉底的渡口通通把它关闭。那不光关闭呢，而且呢，从城的一部分到另外一部城啊，一部分它根本有地道可以通的。所以根据尼布加尼撒王啊，巴比伦城不会改变颜色的。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古列王非常的聪明，他暗中啊就把尤弗拉底河，他就另外就凿了一条运河，那么就把尤弗拉底河呢就把它改道了，所以呢那个尤弗拉底河通过这个城的那个河就干掉了。然后呢就在那天晚，他们就雇了两个的探子，就是说这个巴比伦探子是投靠他们的，然后呢就带着他们呢就从河道的底下，就从那个干的河道的底下，然后呢他们就到了渡口就进来了。那这完全照着圣经的预言， 当这事情没有发生以前，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巴比伦最后要这么亡的。那不过呢，这个巴比伦帝国亡的那天晚上，那么圣经呢，但以理第五章特别记载呢最后的一夜，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这个金色江山最后的一夜。到了第二天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整个国家的颜色已经改变了，从金的到银的了。那么这个最后的一夜呢，你知道这个国王啊，就是巴比伦王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国宴，很多人都赴宴。那么等到他们喝醉酒的时候，他们呢就，你知道人一酒能够乱性，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叫人呢去把那个从耶路撒冷从圣殿里面呢，不是裸来的一些器皿，是神殿里的器皿，他们就拿那些贵重的器皿，他们就喝酒狂欢作乐。那就在他们在那里狂欢作乐的时候，忽然间看见这个墙壁上有一个指头，那个指头呢在墙壁上写字，在墙壁上写字。那么明明呢这个指头是人的指头，圣经明明讲是人的指头，但是上面写的话呢是他们不明白，明明是神的话他们不明白。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啊，这个王啊，但以理就不是这个巴比伦王的脸呢都放下来了，那么整个脸都变了颜色，他的两个膝盖啊碰在一起，所以最后呢他说我们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呢还是把但以理找来了。那么但以理呢就解释，我想我们不仔细去说他，因为这不是那个重点，但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说他所写的字啊，那个字虽然他们看不懂，但是最后呢但以理为他们解开了。那么解开的结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神把这个王啊放在秤里面来秤，天平里来秤，结果呢就显出他的亏欠来。你天平一秤呢就知道你几斤几两，现在呢就显出王的亏欠来。那因此这个缘故呢，我们的神呢要把他的国给了别人。果然那天晚上神就把巴比伦帝国给了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明白这一段的圣经，他们太清楚了，他们知道说代妈巴比伦是怎么亡国，他们知道。那么那天亡国的前那个就是最后的一页，你看见说有一个指头在墙壁上写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用他的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画什么字，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会不会是这个墙壁上那个同样的一个字，我们不晓得。不过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这个良心里面起了作用了，这个良心啊开始对他们说话。虽然主耶稣所写的字也许他们不认得，不过很自然主耶稣这个动作就叫他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五章那幅图画。那幅图画就是说神把你放在天平里面，你不是比那个妇人更好，你不是在他犯罪的时候你们把他捉拿来，你们觉得他应该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吗？那么好了，现在呢主把这些人通通放在秤里面，显出他们的亏欠来。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轻轻地说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下弯下腰来又写那个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有一个声音在他们的良心里面一直说话。那现在这个良心说话说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受得了，没有一个人能拿起一块石头，没有一个人有力量能从地上拿起，因为到处都是石头嘛，能拿起石头来第一个丢这个妇人，他不能，没有一个人办得到。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良心都是漏洞的。我们的主没有说你们是罪人，没有。我们的主没有说他是罪人，你们也是罪人，我们的主也没有说。但是很稀奇，很稀奇，他们的良心是花了。神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但以理书对他们说话，所以清楚吧。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神已经现在借着但以理书来对他们说话。因为主耶稣的那个动作，那个姿势，那个姿态，很自然的就叫他们想起主的话。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从小老到少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那我想圣经说都出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一个一个都溜出去了。那么最奇妙的是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因为老人呢，他在世界上活着日子最久，他的吃的饭呢可能比这个少年吃的盐都要多，他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可能都要多，他们走过的桥啊可能比他们年轻人走过的路都要多。所以讲起犯罪的经验呢，他们最有经验。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很残忍的话叫老奸巨猾，因为在世界上活得久了，所以弟兄姊妹犯罪犯得比别人更有本领，所以有一个字叫做老奸巨猾。那么这些人良心是最受不了，是最不堪一击的。我们要知道世界上很多人的心脏病就是因为良心一直控告他。如果弟兄姊妹没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把良心把它烫平的话，一定要发疯的。神创造良心在人里面就是有这个特，就是有这，也就是会自，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良心受责备的结果呢，那个良心都是漏，良心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呢，老的先走，那个少年人看见老的先走，他们跟着也就跑了。所以呢，圣经说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啊，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问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耶稣问得很技巧，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弟兄姊妹，在这些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定罪，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什么意思？从此以后我们主耶稣就定了他自己的罪。因为根据圣经，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称义一个罪人，那神就变成不义了。但这一次神不定他的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为这个妇人最后为他挂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为这个站在他的地位上，一面满足神的爱，一面也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何等的爱这个妇人，爱这个罪人，他说我也不定。等到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现在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弯腰画字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明明在那里画字，但是光在每一个人良心里面照亮。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像法利赛人来势汹汹的，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就溜走了，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来丢那个妇人。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承认他们自己都犯过罪，他们都承认我没有资格来丢这个石头。谁是最有资格丢这个石头的呢？当然我们主所说的定罪是特别指着丢石头来讲的。所以主说我也不丢这块石头，我不丢这块石头不是因为我是罪人，我不丢这块石头因为我要替你死。因为我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个淫妇犯罪的话，他一定要为这个淫妇挂在十字架上，这样一面满足爱他对罪人的爱， 另一面他也能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背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原来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跟随主，我们一定会得着生命的光，尤其现在生命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生命就因为在里面发光，所以呢就在我们灵的深处，因为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良心，结果呢你看见说我们良心就开始有光了。当这个光照在我们良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认识我们自己，不需要别人用指头指着我们说你是个罪人，不。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个生命的光第一个照亮的就是我们的良心，而良心是特别是特别是当我们犯罪了以后第一个敏感的地方。你一犯了罪以后，第一个有感觉的就是我们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原来神借着良心，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他要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能够把良心用烙铁把它烫了，不行，不能把它烫平，千万不要用理由来说服它。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跟从世界的光。那这样我们跟随主的结果，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继续讲下去以前呢，我们好不好再看一段圣经，因为那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然后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我想读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神是个光。那么，所以呢，我们必须在光中行。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神的光啊，乃是那个光的强度啊，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因为神的光一来就是大的，一来就是亮的。所以我们假定说神的光是五万之光，五万烛光，如果我们用烛光来代表那个亮度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肯定的，神的光就是这样的一个光。但是感谢主呢，今天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的光。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因为我们生命幼稚的缘故，所以这个光呢可能没有五万只烛光，可能呢只有两个烛光，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只烛光，虽然神的光啊比我们不知道，因为神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他的亮度也是无限的，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完全是黑暗的，那么黑暗的和光就不能够相交，所以没有交通这件事。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光呢？光源和交通很有关系。那么虽然呢，神的光是也许是五万只烛光，假定这样说，而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也许我们只有两只烛，也只有两个烛光。但是因为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光中行，好像神在光中一样。因为神的光呢，是在人所不能靠近的， 弟兄姊妹，很清楚，就是神在他的光中，而我们呢，在生命的光里面来行走。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没？因为光和光的性质是相通的，虽然度数不一样，虽然量数不一样，但是呢，现在他们可以交通了。所以圣经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我们就彼此相交。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和主有交通了，因为光和黑暗不可能相交的。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与主交通，感谢主，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呢是发光的，所以这个光呢不是从 物质或者从这个物质的，就从这个物理所得着的光，这个光乃从生命发出来的光。所以这个像什么呢？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你看见萤火虫的光呢是从生命来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个晚上这个因为日本轰炸这个大小后方啊，这个日本人轰炸，所以一点晚上没有灯啊，所以你不能看书，明天又要考试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到这个旷野里面去抓很多的萤火虫，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纸做的一个四方的一个盒子，然后呢就把一只一只萤火虫放进去，然后萤火虫的光，因为你越集越多呢，然后我们可以在底下看书的。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个光呢不是物质界的光，这个光呢是从生命发出来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生命在它里头，结果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现在从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感谢主，当我们生命长进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光的度数也慢慢开始增长。但是不管怎么样，和那个不能靠近的光不能够相比。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根据主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我们就彼此相交。感谢主，这是为什么我们能与神相交，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黑暗他是光明，这个两个不能相，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的？那交通不来的。我们所以能够交通，因为我们在光中，神也在光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彼此相交，我们就有了交通了。那么这个交通，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神就用他的话来对我们说，所以现在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你就看见神所要启示的光。那么我们的深处呢，也是愿意，也是响应，那个生命就是顺服的生命，就是响应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与神中间就有了对话。当你与神交通的时候，那么记得这都是里面的故事，这就是灵的故事。灵有三个功用，有一个功用就是交通。所以呢，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光是在里面的，这个光呢，就是在灵的深处的。那么感谢主，当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来在这个光底下来到神面前，这个光显明我们。所以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圣灵就给你看见有一些的罪，那么很明显的给你看见的脸是干不干净的，很明显的给你看见昨天这两天所发生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在这个光照底下，我们是很明显是有罪的人。但是呢，你如果根据上下文，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认罪的范围有多大，认罪的范围就是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现在神在光里面给你看见有多少的罪，你认多少的罪，不是把你从前从小到现在所犯的一个一个都把它认出来，没有这件事。今天有的人讲到一些心理上的治疗，讲到过去怎么能疗过去的伤，那弟兄姊妹，所有的旧账通通翻出来，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旧事已过，已经都变成新的了。如果神已经把我们的罪都丢到太平洋，他都忘记了，怎么你还去翻旧账啊？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有的人甚至于提倡这些东西，说是现在你如果受伤了，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你要追你的过去。没有这件事，我们的神没有一个人比他的记忆更好。但是呢，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凡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所有我们的罪他都已经丢到太平洋里面，他根本不是记得，根本不记得。他说我不记得这个人犯什么罪。弟兄姊妹，你看神爱我们到什么地步。所以千万不要上撒旦的当。有许多人认罪一直认不完的，为什么认罪？他总是觉得我亏欠了，总是觉得我对不起啊。弟兄姊妹，不，这个不是你头脑记来的，也不是你到日记里面去找来的，乃是你与主交通的时候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现在给你看见这个是你的罪。你昨天得罪那个弟兄，你昨天得罪那个姊妹，今天你的话是夸张的，你这样做像我像基督徒吗？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因为你的生命只是到这个程度，所以呢他就光照到这个程度，他不会把一些难担的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但是你必须顺服，你必须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要认这些罪，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主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因为我们认这些罪。不过这些罪呢，不要忘记，这些罪就是圣灵所叫你记起来的，圣灵所叫你想起来的，就是这些罪。好了，感谢主，因为你不是顺服了吗？你一顺服了以后，这个生命就长大了，这个永远是定律的。你生命一长大，现在本来是两烛光，现在变成四烛光。那因为四烛光比两烛光更强，所以昨天呢，你觉得这里有一点脏，因为四烛光底下，你发现昨天没有看见的还有更脏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认你自己的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再顺服是八烛光，那八烛光呢就更强了。你从前不以为是罪的，现在你看见是罪。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告诉你说，这个不光是这个，因为所以现在你本来以为你是很干净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到了晚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顺服再顺服，那个生命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那生命那个光，那个就不是，也许是一百烛光了。那么弟兄姊妹，在一百烛光底下，那个照亮底下，他看见他自己是个罪魁。因为许多时候他刚刚得救，两烛光底下，他可能还不觉得他是那么坏的，还不觉得他是那么糟，还不觉得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弟兄姊妹，你越靠近神，你越靠近神的光。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特别生命长大的时候，那么就很清楚，这生命长大的时候，你生命那个光呢，就加，生命的光就加强。那么这样一循环再循环，一直等到，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面就得着洁净。你看你们一路上主的血就接近我们，然后呢你看见我们就能胜过罪，然后呢我们就能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秘诀。那么还有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一直活在主的光中，就在这个时候，亦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主来接我们，那那个时候你就是个得胜者。所以得胜者是不是得胜者，并不是得胜者是不是得胜者，就是说你来见主以前，你的良心是完全平安的，因为你的罪都认过了。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伦敦去，特别去参观那个这个威斯里约翰的家。这个威斯里约翰住过的地方啊，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鞋。因为我们以为威斯里约翰呢一定是个伟人，所以个子一定很高大，结果没有想到原来威斯里约翰是个很小很矮小的一个人。 他的鞋呢就是普通十岁孩子穿的鞋，所以我对那双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印象。那么尤其我知道他的故事，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一定要把鞋放好，因为他想说今天晚上若不是主回来，就是我到他那里去。他告诉主说，主啊，我随时随地都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翰，施洗约翰那天晚上那一天他所以能够平安，并不是因为他不是罪人，他是罪人。我相信说威斯里约翰，他等到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去，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能看，才真的看见他的真相。但是不要忘记，良心不能控告他，因为生命到这个程度，神给他的光就是这么多，不会比那个更多的。他只要顺服神所给他已经有的光，弟兄姊妹，他就是个得胜者。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随时随地一定要保持我们良心的清洁，随时随地弟兄姊妹，我们要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想约翰一书这一段的启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帮助我们上路。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弄错了，我们在认罪，一天到晚认不完的，一良心一直控告他，这是错的。你如果知道你是怎样的罪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根本一天都活不下去。但是感谢主，没有人能控告我们，因为主耶稣学习经我们一切的不易。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保罗他是一百烛光的时候遇见主见主的，也许你是六个烛光的时候见主的，也许有的人是五十烛光的时候见主的，他们都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要紧的就是今天主给你那么多的光，你有没有顺服他，这是我们要回应的。因着主给我们那么多光，他只希望，他只指望你认这些罪，你肯不肯顺服，你肯不肯让主耶稣血来洗净你的罪。就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现在你明白圣经中所说的得胜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得胜者。那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得胜。但是感谢主，今天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怎样应付，我们怎样对付这个生命的光。那么生命的光到底要照亮我们什么，要显明我们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生命的光让你明白一件事，那这就是你的代价，你要付上任何的代价，要顺服它。如果我们真的顺服了，你看见生命就长大，生命长大，这个生命的光就更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不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不是，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不能够比较，不，值是相同的，量是不能比的，这个光的度数也是不能够比的。但是感谢主，因为光的性质相同，所以我们能够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借这些话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到底是怎么走的。我们好不好休息到这个55分，就是11个字。我们开始第二段，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第9章。我在世上，第9章第5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原文就是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世上的光其实就是世界的光。然后我们再来看11章第9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的光，世上的光就是世界的光。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里面没有光。
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如果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到十二章，你会发现呢，这里讲的世界的光一共讲三次。那一次呢，就是发生在那个淫妇被捉拿那个故事。我们刚才看过了，我们的主怎样就是世界的光。虽然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只有光能够显明他们的的确确是罪人，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来打那个妇人。我想很清楚，这里面就给我们，然后主才说，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里很明显的光显明我们的罪。那么等到我们读第九章讲到瞎眼的故事的时候，那么现在也这个因为圣经说主耶稣呢碰见一个生来瞎眼的，门徒就问他说，那么到底是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呢要显出神的作为，就是显出神的工作，就是神现在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然后主接着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下面就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瞎眼得到医治的故事。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但是毫无疑问，你读过这一段圣经以后，你发现说这个光啊，不只是显明我们的罪，这个光呢也显明我们的肉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瞎眼的这个故事很明显是针对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瞎眼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九章38-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么法利赛人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法利赛人难处，第一，他不认识主，第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前面呢，这个他们一再说我们的主是疯子，一再说我们的主是被鬼附的。他们认为说他们认为说我们的主在那说谎。其实我们主反过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父才是说谎的人的父，真理没有存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背景，你就很清楚，他们是认识圣经的人，他们是有启示的人，而且文士呢是专门读圣经，然后呢把圣经里面一些原则导出一些细则来，比方说到底什么叫做做工，礼拜六不可以做工，那么是谁给他下定义呢？是文士下的定义。那么到底挑水算不算做工？他们说只要水有重量就是要做工。那么到底多少的水算是有重量呢？他们告诉你说，这个水呢不能多过什么呢？不能多，如果有一点的水能把你两个睫毛把它弄湿了，那么这个就是有重量的水，你就算是做工了。所以这些文士本事的很呢，他们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去，从大的原则里面他们要导出一些细则来。那么法利赛人做什么呢？法利赛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是分别归给神的人，他们专门做什么呢？他们专门遵守文士所找出来的那些细则，他们按照那些细则一样一样的遵守。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犹太人中间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一定是法利赛人，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呢他们能断定说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基督，
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为什么瞎了眼睛？他为什么看不见？他们第一，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主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原文就是你们是以肉体来判断人。他们为什么到处判断主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是真理，我们的主说我是真理，所以我们主一再告诉他们说，那你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然后下面就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天父的儿子，我们的主他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但是呢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这些人呢看不见真理，反而以为主是说谎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我们的主是真理，他们呢反而自己欺骗自己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完全着迷了，他们对于他们所解释的圣经，他们以为说他们所解释的旧约圣经就代表真理，那么从他们的神学架构里面，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以为说他们是照着真理而行，结果呢他们是一般着迷的人。什么叫着迷呢？着迷就是说他们自己以为是一个样子，结果呢根据我们主的判断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叫做着迷。比方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眼睛是张开的，结果主怎么说呢？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说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他们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因为主说，我来到世上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看见的反而瞎了眼。那么这些人他们就问说，难道我们的眼睛已经瞎了吗？主说的没有错，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证明说他们眼睛是瞎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代表光，如果我们主就是光，在光的照亮底下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眼的，结果呢他们还看不见，结果呢他们说我们也瞎了眼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他们完全着迷了。第一，他们对自己着迷了，他们觉得我们正统，他们觉得我们不会错，别人都错了。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的主的面前他们是完全错了。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觉得他是富足的，他是一切都是富足的，其实我们的主说，其实你是贫穷瞎眼可怜。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我们所以为我们自己的情形和主所以为我们的情形是两个不同的判语。我们以为我们很属灵，我们以为我们的脚是踩在一个正确，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我们是得胜者别人都不是。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当初那些最早最早，你记不记得有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五万人他们才回来的。那么实在说来，那五万人是剩下的百姓，他们离开了巴比伦，混乱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走在神恢复的道路上。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们好像比巴比伦那些人更读圣经，更爱慕圣经。那么结果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给主耶稣最大麻烦的是谁呢？就是这些自命正统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在巴比伦，他们会谦卑，就是因为曾经有一度他们被带回神旨意的中心，他们骄傲起来了。因着骄傲起来了，弟兄姊妹，结果他们要说我们的解释是对的，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用就是他们自己点的光，点起来的灯，他们在底下躺着。结果根据以赛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过的日子其实是悲惨的日子，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实在的光景。所以让我们记得，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记得，不止光是要显明我们的罪， 光也要显明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按肉体来判断人，第一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我们以为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心痛，你会碰到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以为他们的圣经比别人都熟，他们以为说他们所有的真理都懂，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些弟兄姊妹实在他看不见他们自己。如果用主的话来说，你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必须医治瞎眼的人，因为主就是让他们看见说你们就是这瞎眼，如果主不开你们的眼睛，你们根本看也看不见。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这个就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自命正统。那么然后你看，我们好不好看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我爱你们，但他们说我们，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然后我们看第六节的末了啊，哦，怎样？等等哈，这个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看见吗？这是他们真正的光景。这些人呢，这些祭司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严格说来是完全为着神的旨意回来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他们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他们会自满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主说尊敬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看见吗？主的断案是一件事，他们应该悔改，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然后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着迷。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七节啊，就是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是他们的光景。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很难悔改的，明明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他们看不见。然后呢，你看这个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回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些人到一个地步不需要悔改的，这些人得胜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光照的，他们只能照亮别人，他们从来不能从主那里得着光照。所以主说，你们如果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意思是你们需要悔改的。他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回，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已经站在对的立场上，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教会历史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是我们没有一度得着蒙着神的恩典，但是很稀奇，你看见没有？神说一件事，他们的光景，实在的光景和神所说的光景不一样。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光不只显明我们的罪，光也显明我们的肉体。 你就知道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刚硬，甚至于你就是像法利赛一样很有追求，就像法利赛一样当初的确是有启示，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看见站在他们面前那一位就是真理，因为主说真理能够叫你们得着自由。他们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失去自由的，其实他们瞎眼睛睁着尖着眼睛说瞎话。他们当然，他们说我们做过谁的奴仆，他们最少做过巴比伦的奴仆，他们最少做过波斯的奴仆，波斯帝国的奴仆，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有一个危险，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像菲拉特菲的光景一样，感谢主，当你卑微的时候神把祝福给你，当你谦卑的时候神装饰你，神给你一些丰富，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骄傲了，那个肉体。所以达比说这个骄傲啊是最后死的罪，是最难死的罪，也是最后死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骄傲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不止不认识基督，他也不认识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称这样的人就叫做着迷，他对自己着迷了，他对自己所明白的圣经着迷了。其实那个圣经是他解释的圣经，不是我神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的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第九章他要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只有被主眼睛开过的他认识他自己。因为你知道这个瞎眼的本来是个乞丐嘛，那么等到他眼睛张开以后，别人都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最好全世界不知道他的底细，所以人家问他说有，所以人家讨论说那个到底是不是他，因为他们看他素来是讨饭的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他眼睛瞎了，眼睛开了，你看他完全换了一个人。所以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但是弟兄姊妹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没有自己欺骗自己，不错，神开主开了他的眼睛，但他绝不用恩典来做他的装饰，他就是个乞丐，他就是那个讨饭的，他从前就是瞎眼的。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弟兄，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到处去讲到，有的地方弟兄们希望请他讲，而且希望到电希望给他在电视上打广告啊什么的，所以就请他写，请给他一封信，请他能够把他履历来告诉他，而且企图希望他照片给他们。那么结果呢，他说照片我是没有，如果你真的要写我的履历，他一行就可以了，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真的蒙光照的人是认识自己的。你不管你得了多少的恩典，我认识一位弟兄，实在说来他在主的话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亲眼看见什么弟兄都可以帮助他，有的弟兄都可以教训他，有个弟兄似乎都可以改正他，他就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作。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在美国，那个弟兄其实也是我同伴之一，见到这位弟兄就问他，他说弟兄啊，请你告诉我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因为这个弟兄很属灵啊。那么年轻弟兄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属灵能他想知道全世界像这样的弟兄属灵的人有多少。我们弟兄怎么说呢？他说车载斗量，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多得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总得要求主恩待我们，当你蒙主恩典的时候，主给你许多的恩典，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所以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以正统自居，他们觉得他们都到巴比伦去了，我们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慢慢等到有一天真的 真理的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反而把真理当作撒谎了。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是真理的话，那么他们当然是代表什么的，何等的虚空。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只有我们在主的面光中，只有在生命的光中，我们才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真的本相。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这个我们没有学功课的话，你看见吗？教会的难处就会有一天像什么呢？就会像就会像法利赛人他们一样。那么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看，那就是老底家的弟兄姊妹。那么在我们知道，在100多年前，在英国也发生了这个故事，今天在中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本来也许主借着他们的的确确能够把荣耀的见证带进来，但是就是因着人的愚昧，因着人到了一个时候就看不见自己了，到了一个时候他就点起自己的灯来了。他们会告诉你说，所有的光都在这里，他们把所有的收集起来，而且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神学。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我们的主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一个特点就是开我们的眼睛。那不止瞎眼的认识他自己，他起头的时候对主不是很认识，不过有一件事他知道，他蒙恩，他清楚得救。所以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主耶稣这个人是不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然后那些法利赛人说，你知道他们法利赛人还是找他的麻烦，他就问他们说，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跟他们说，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马上他们就反弹了。他说，你是他们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开他的眼睛是慢慢慢慢渐进的。起头他认识他自己的本相，等一等他知道他是个瞎眼，他从前瞎眼现在看见，他只知道这么多。等一等，事实上主要让他看见他是主的门徒。所以从敌人的口中啊，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最后呢，他从会堂里被赶出来，那证明他的确是主的门徒。然后我们的主知道他被赶出来，就遇见他，那么就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呢？叫他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不只认识他自己，他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需要我们的主开我们的眼睛，否则的话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呢，他明明是瞎眼的，他们说，难道我们也瞎了？你怎么叫他们瞎眼呢？第一，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第二，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有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圣经非常的熟，我们可以说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以为我们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上我们的主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你应该去买眼药，你应该因为你的眼睛有问题，你需要买眼药，叫你眼睛可以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生命的光？生命的光不只显明我们的罪，生命的光也显明我们的本相，我们的肉体。肉体常常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许多的遮蔽。我们说过，我们的主讲这段话，行这段神迹，是针对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曾经有过启示的，他们的手中的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一帮人到有一天，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他们在那个系统里面待久了，有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结果反而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再接待他。 所以难怪到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主到伯大尼去了，因为只有伯大尼那里他能够找到安息，每一个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耶路撒冷变成一个营，他不能够在那里得着安息。明明这个耶路撒冷是大王的君城，如果讲历史的话，有一段属灵的历史，但是属灵的历史并不保证你永远是在神的面光中。所以一不小心，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是最正确的，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能帮助人，有一天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除非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不会长大，我们就是这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如同样是两班人，有一班人也许没有这个背景，反而容易得着帮助，因为他们是谦卑的，那么反而他们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光照，像这个讨饭的一样，他承认我是讨饭的，他不是富，他不是富足的。但是呢，你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有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今天这个生命的光不只要显明我们的罪，要认我们自己的罪，生命的光也显明我们的本相，就像那个光照到保罗一样。保罗是个十足的法利赛人，那次光征服了他，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里面，把我们从我们肉体里面完全拯救出来。那这一段我想是比较深一点，但是呢，我们再往前，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那就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和拉撒路的故事。那这一段圣经呢，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耶主也提到世上的光。所以现在你明白，生命的光不只是显明我们的罪，不只是显明我们的肉体，生命光还要显明另外一种的情况。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十一章，你就会觉得在这一班人都是主所爱的，但是你发现他们和主中间有一个冲突。那个冲突呢，是很明显，很明显，在爱的问题上没有问题，他们的确爱主，主也爱他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有个难处，那个难处需要生命的光来照亮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读到圣经关于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么大家都记得拉撒路生病了，结果呢，马大、玛利亚就打发人呢，就到这个约旦河外去找主耶稣，大概是四天以外的路程。那么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大概在今天巴山，就是葛兰高地这一带，走起路来大概要四天才能到。那么他们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那么然后很简单的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知道马大和玛利亚认识我们的主，他知道主爱他们，所以他不需要下面再讲说请你赶快来。他们认识主到一个地步，他们知道主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下面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我们的主一定是十万火急就要赶到这里来，他们就要得着，他的弟弟就必不至于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们对于主的认识。他们认为说，就着主对他们的交情来说，下面第二句话都不需要，二话不需要说，现在呢，主一定立刻就兼程的就赶回来，十万火急的就赶回来。就在这个时候，主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那么弟兄姊妹，在马大和玛利亚的感觉里面，如果主耶稣爱拉撒路，他应该立刻就回来。 但是主耶稣他说，我如果爱拉撒路，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话，我要再等两天。所以后来主耶稣又等了两天。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急惊风啊，碰到慢郎中。你看嘛，我们的主是医生不错，他们对于主的医治没有疑问，所以呢，他们捎个口信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应该立刻兼程赶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拉撒路必不至于死。所以他们觉得两件事，第一，如果主爱他们，第一他一定立刻就来，第二拉撒路一定不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这一次要教训他们，我们的主要给他们看见，他们与主已经在同在那么长久，现在他们应该长大了。因为这个缘故，光不只显明我们的罪，光不只显明我们的肉体，光也照亮我们自己。这个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意见，包括我们自己的想法，包括我们所有的主张。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意见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说有一个人魂很大，我们说这个人急很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急很强？你看他的主张，你发现他贯彻不贯彻他的主张。如果他贯彻他的主张，你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极很强的。因为什么？他的主张大家一定要遵守，他的意见大家一定要照着做。所以让我们记得，尤其呢，这里说话的都不是弟兄。你知道这个家里面呢，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所以我觉得教会正常的光景应该是三分之二是姊妹，三分之一是弟兄。不过这个家庭很有意思，这个弟兄都不讲话的。你有没有听见拉撒路讲过一句话？没有。这个两个姊妹拼命说话，你看就说话都是两个姊妹。所以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我们需要主常常光照我们。有很多姊妹说，我都不做头的，我都让弟兄做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丈夫是头，男人是头，但是呢，我不过做脖子就是了。你知道什么叫脖子吗？脖子不动，头是不能动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到底谁是做头啊？我们的主不是看实际啊，不是看，我们的主是看内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次马大、玛利亚真是爱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他们不爱主，我们冤枉他们。马大服侍主，那个服侍真的把心挖出来，把整个人放进去，所以他心里慌乱。玛利亚也是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觉得马大、玛利亚就成熟了吗？马大、玛利亚不需要调整吗？马大了、玛利亚不需要光照吗？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马大有马大的意见，玛利亚有玛利亚的意见，马大和玛利亚意见，总括的来说，现在现在你所爱的人病了，他还不说我们兄弟病了，还是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把我们的主完全套住了，你一定要千万火急回来。但是稀奇，我们的主就是不回来，等了两天，稀奇不稀奇？不光等了两天，他们以为说你来了我的兄弟就不死了，结果圣经说拉撒路躺在坟墓里死了。那么主为什么再等两天？因为等到他两天以后，他回到真的到了伯大尼的时候，那么根据犹太的说法很清楚，四天以后这个灵魂再也不回来了。这个四天之内这个灵魂还在什么呢？还在坟墓旁边周游，这是根据他们的传统想法。所以随时呢，灵魂可以回到身体，身体就苏醒过来。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多等两天呢？他不只要等到拉撒路死了，而且要拉撒路死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照亮他们。在没有照亮他们以前，他们都跌倒了。你看见，不是马大跌倒，玛利亚跌倒。马大他，你看一见到主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那么玛利亚很稀奇，玛利亚向来应该比马大属灵一点，对不对？结果这次讲的话跟马大一模一样， 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不过有一点不同，马大大概是站着说的，玛利亚是在主的脚前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啊，你如果诉苦啊，你可以向主诉，没有错啊，的的确确，你可以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到底这些人对谁说话？对我们的主敢这么大胆说话吗？但是弟兄姊妹，这就代表这两个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是很有意见，很有看法，很有主张。他们不只要主来，而且要主在他所希望的时间来。但是他们又很又不，他们觉得主一定懂得他们的暗示，结果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其实我们的主不是不懂了，我们的主要给他们看见，他们需要光照。因为如果主不光照他们，他们一满腔热血，那么爱主，弟兄姊妹不容易得着光照的。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他回来以后，你记不记得这个马大呢先去迎接主耶稣，那么很稀奇啊，你会发现主耶稣讲一段话，他想到另外一件事，完完全全听不进去。所以你在一个人被自己充满的时候啊，连我们的主都不能教导你。比方说这个他对告诉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那么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然后主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那主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兄弟，我等一等，我去叫醒他，他就活过来。结果呢，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你看见吗？主是说现在，他是说末日。所以在他的脑子里面，根本这个他的兄弟不会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永远高过我们的旨意。现在你看见吗？神有一个主意，主有一个主张，马大有一个主张，玛利亚也有一个主张。所以现在玛利亚被自己完全充满，马大被自己完全充满的时候，我们主的话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下面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牛头不对马嘴，完全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来听到，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来受教，我们被自己完全充满了。因着我们意见多，因着我们看法多，因着我们主见多，主张多，那的的确确这个人魂是大，的的确这个人是个能干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两个女强人摆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要改正他，我们的主要帮助他，我们的主要给他看见说，那这个生命的光不只是显出我们的罪，生命的光也不只是显出我们的肉体，生命的光又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耶稣哭了。我常常想耶稣为什么哭了，因为马大误会他，到现在不懂得我们的主，玛利亚也不懂我们的主。因为特别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的说法和马大一模一样。下面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然后耶稣哭了。所以我个人相信耶稣哭了有一个原因，这两个姊妹实在是爱主，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这两个姊妹不认识他们自己。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要叫拉撒路复活。因为事实上拉撒路、马大、玛利亚在主的眼光中是一个人，是一件事。所以借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要让他们知道说，不错，他们有很强的心思，有很强的意志，有很强烈的情感，这都是好的，但这些都需要经过死。然后从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再还给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张，我们就能主张主所主张的，我们就想主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冲突是什么呢？ 在马大玛利亚的感觉，如果主爱我们，他一定找回来，拉撒路必定不死。但是主说，主叹一口气说，我就是因为爱你们，所以我晚了两天，所以我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如果拉撒路不从死里复活，他永远不能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魂的生命，我们的己的生命，我们这个喜欢出头的，我们这个喜欢主张的，我们这个喜欢这个出意见的，我们这些人就要像拉撒路一样。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要等到我们完全死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对着拉撒，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感谢主，那次幸好啊，他叫拉撒路，如果他没忘记叫拉撒路，所有死人就通通出来了。那么拉撒路，因为什么？这个只有拉撒路经历这个功课，因为是拉撒路必须要经过坟墓。那那次感谢主，那一次拉撒路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坟墓里面的时候，他真的听见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拉撒路他真的完全躺在坟墓里面，他的主张，他的意见，他的所有，他这个人就完全死在坟墓里面。结果主的一句话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告诉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把他们解开，叫他走。换一句话说，现在完全从他自己里面脱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所行的，在他复活以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神的指头，神的儿子他的指头所动作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知道说，只有一条路，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的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主必须在我们身上做，主必须在我们身上行一个神迹，叫我们经过坟墓。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从死里出来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所有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经过死，然后呢，在复活里面，主再把思想、情感、意志还给我们。所以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主张，还是有主张；不是说没有意见了，还是有意见。不过现在呢，我们的主张是主的主张，现在我们的意见是主的意见。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可以告诉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如果主愿意等两天，愿他的旨意成就。如果主要他，我们以为说他不死是最好，但是主来看，死是最好。因为只有死，弟兄姊妹，他一面你看见自己完全带到了尽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但是他不是一个没有感觉、没有知觉、没有爱、没有恨的人，不，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在复活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自己就不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魂的生命就不再支配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主仍旧能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为什么？因为最后你看见主钉十字架以前有一个很美的见证，那就是说有一天在晚餐的时候，是马大服侍，是玛利亚把香膏膏在主的头上，拉撒路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拉撒路却说了许多的话，因为大家看见拉撒路都知道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简单的说，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再加上拉撒路的见证，这个就叫做伯大尼。难怪我们的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把门徒们带到伯大尼的对面和他们说再见的。所以我们唱诗能够说，自从伯大尼我们与我们的主分手以后，现在我们的主在伯大尼能够找到安息，是他在法利赛人中间，是他在耶路撒冷中间找不到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许多时候感谢主，我们生命长大起头的时候，我们只对付罪，我们只知道罪是应该对付，罪是应该弃绝的。慢慢的等到我们生命长大了，主就更光照我们，原来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长大麻风的，原来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本来以为是罪是最可恶的，现在你知道我们肉体也是很可恶的。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那个光更明亮，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等到这个光更明亮，也许是五十柱光了，现在我们看见，哦，原来我所行的许多事都是凭着我自己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去分析说到底是属灵还是属魂的，到底是属自己的还是不，问题就是你肯不肯顺服光所启示给你的。所以最要紧弟兄姊妹起头就要开始顺服，如果你能够在光底下，你能够承认自己的罪，你的生命就长大了。再长大一点，现在主要给你看见，不错，在你身上罪是脱落了，你能够胜过罪，能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在你身上有黑暗，你看不见你自己，你以为你是最属灵的，你以为你只能帮助别人，别人不能都不能帮助你。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主面前披麻蒙灰，你说主啊，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叫我能够回头。那这个时候呢，生命又长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许从25之光到30，也许35之光。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给我们更进一步，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最打岔神旨意的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主张重要到一个地步，谁都不能违反的，我们的意见重要到一个地步，谁都不能和我们相反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看见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不是说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要被动，不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积极，但是呢，这些都需要经过死，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感谢主，从复活里面起来的就是出于主的，我们仍旧服侍。马大还是马大，你看见吗？他在主面前服侍，后来他在那宴席里面他真是服侍，忙着伺候。玛利亚还是玛利亚，还是坐在主的脚前，但是现在他能够把香膏献给主。拉撒路因为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他身上有一个见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事实上这已经是教会的小影。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我们这次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只能用一次的时间把它交通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去读它，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基督长进的路是怎样长进的。那么感谢主，我们如果能顺服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光，我们在他面前就是坦然无惧的，我们随时都可以见我们的主，主随时也都能够回来。我想这条路是太清楚太清楚了。所以在你没有在光没有加强以前，你不要去分析自己，分析不来的。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自己说我到底有没有着迷，你也不要问自己说我到底这个底是不是太强，我是不是做脖子，你不需要问这些问题。问题就是你来到主面前，主会给你看见你是脖子还是头。如果别人说的话，肯定你会生气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每一次蒙光照都不是因为别人责备我们，有时候别人没有责备我们，我们做得很开心，我们一切都很好。但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光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微小的声音会告诉我们，这里脏了一点，你按理来讲已经很好了，没有好像罪都脱落了，但是你看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是充满了肉体。那不止如此，等一等还是充满了我们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意思，叫神的意思受了许多的亏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圣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相信跟从我们的主，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我们就像什么？就像神的，就是神的种子。意思就是说，不止光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光的强度越来越强了。到了最后，从我们身上漫出去， 那个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感谢主，这个也是成熟，光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在我们身上有个特点，这些人称为光明之子，就是说光这个人是满了光的，意思就是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光中。因为常常活在神的面光中，所以他是最卑微的，最谦卑的，他能够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虽然他成熟到像保罗那样，但是感谢主，这个人身上是满了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就是光明之子。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话里面能够得到真实的帮助。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不听见你的话，从你得的安慰，也从你得的责备，也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今天晚上如果愿意，你还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相信你有更多的话来对我们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